Hello，大家好，我是这期的主播之一，姑姑。
大家好，我是老 C。
本期呢，就是骂哈姆雷特的，对，我就直说了，本期就是骂徐俊的。我是六月中旬，就是他刚刚在上海演的时候，我就去看了。然后老 C 是前两天刚看，对
对，二号下午2点的那个五场。
对，然后所以马不停蹄的就立马把他拉过来录了，就是因为我看哈姆雷特之前不知道他是3个小时。然后我那场不是首场，后来到我看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操3个小时，我就想起了我21年6月1号被赵姑3个小时支配的恐惧。但是不得不说，赵姑，我觉得赵姑还是不错的。
赵姑只是看着比较累，但哈姆雷特是又累又痛苦。
是的，是的，赵姑，我们后面再说，我们先骂一下哈姆雷特。对，所以我当时就很崩溃，那也没办法，对吧？有人质，而且票也买了。
而且你的人质出场很晚了。
对，我的人质就是我们俩都喜欢徐泽辉嘛，然后我们人质是后半个小时开演，所以你必须还要忍前面的2个半小时他在干嘛。
是的，因为我之前也是，就你之前跟我说他有3个小时，然后很难熬，我当时还觉得3个小时就坐着嘛，能有多累呢？然后我那天坐在剧场里，真的好痛苦啊，如坐针毡。到后面我其实很频繁的在看手表。
对，我差不多也是这个状态，所以呢，我们首先就先从剧情来说。刚刚说了它时长是180分钟，那我们来聊一下它的剧情有什么可取之处呢？我觉得没有。
对，就是因为哈姆雷特的故事也是大家都知道的故事了，但是就是据导演在采访中说的呢，他是。增加了，其实就是把原来哈姆雷特自己的一个单男主的故事变成了一个哈姆雷特和克劳迪斯一个双男主的故事。
我也没怎么感觉到克劳迪斯是双男主
啊，但克劳迪斯戏份还蛮多的。
戏份多是多，可是他也没有把他的人物的就是善与恶那种表现出来，除了他之前有一段可能就是忏悔，稍微忏悔那么一点点的戏吧，就他那个人物还是挺扁平的，包括哈姆雷特这个人物就是躁郁症。
哈姆雷特也很扁平。
对对对，你两个都很扁平的人物，告诉我他俩是双男主怎么了？负负得正是这个意思吗？
好精准。
就是让我想起了南唐后主，就是两个李煜，怎么说你就让他立体了吗？也没有啊，同理可得这个呀，南唐的服化道还比他好多了。就他就是一个特别平的叙事，就是什么都讲了3个小时，但是又好像什么都没讲。他可能最精彩的部分就是在最后半个小时的那个打戏。
对，而且最后那几首歌也比较好听一点，虽然现在还没聊到音乐，但是整个比较好听。它剧情其实就是把这个哈姆雷特的故事完整的讲了一遍。如果对比一下的话，它开篇其实会比较像嘛，开篇都是，因为原来哈姆，他赵氏孤儿和哈姆雷特他们开篇都是以一个非主角的一个角色的视角，然后他就是用一个几句非常简短的词，然后来整个总结了一下将要发生的故事，然后也是作为整个剧的一个开篇，而且他们两个都是复仇的故事嘛。但赵氏孤儿其实，导演还是有一定创新的，就是他，我感觉就，哎，怎么说？因为他选的还不是元杂剧的那个剧本，他选的是国外的一个人改编的赵氏孤儿的剧本，就是他在这个剧里面就加了橙子灵魂这个角色，就因为这个角色在之前的故事里一直都是被忽略的角色，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挺创新的。但是哈姆雷特的话就几乎没什么创新吧，他就是中规中矩把这个故事讲完了。
橙子灵魂其实很像那个法罗珠的那个死神，哎，
嗯，对对对对，
对，
是
我
的。
当时看的时候就有一种这个感觉。
对。
赵姑的创新，她才开始是一个中国原创音乐剧大制作，但是到《哈姆雷特》就这些就已经不算是什么任何的创新的点了。
嗯，是的，就是他也没，就是他相比于前一个赵氏孤儿的话，没有什么再好的东西，然后反而在某些方面退化了，就不进则退嘛。虽然可能演员的话，甚至好多演员还都是就同一个演员，但是就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可能就是并没有之前的好。
对的，我记得我看赵姑开场就是方书渐饰演的那个陈英，那个他橙子灵魂嘛，然后我当时就被他开口惊艳到了，因为他当时唱的还真的
对
蛮
对
好
对，
的。然后哈姆雷特的开场，我就觉得 好像也就那样。
是的，就尤其是照顾他一开始的那个画卷，那个卷轴，他那个推上来效果还挺好的。
就是照顾的那个卷轴，我觉得是一种创新吧。就是他当时推出来的时候，我觉得还蛮震撼的。当时是有真的真实有被惊艳到，包括他的那个多媒体做的也很好，那个灯光效果做的也很好。
他当时是用灯光做了一个那种棋盘的效果。
对，然后到哈姆雷特这边，我觉得他没有什么很让我惊艳到的点嘞，包括我觉得他多媒体跟舞台都没有照顾好。
嗯，因为他跟那个之前的都很像，他和赵世坤都很像。
先说回剧情，其实我对剧情没有什么疑惑的点，是因为我看哈姆雷特我就对他不抱希望看的，所以我是一个很平静的观众。我就甚至就是包括后面老 C 问我你觉得歌怎么样，我都记不清了，剧情怎么样我忘了，就是我也记不清了，
就只记得难听这一点。
对对，只记得难听，词难听，那个服化道垃圾这一点了，这几点了哈，对不起。然后所以老C好像前几天还跟我讨论剧情来着，你详细说说吧。
就是我觉得他这个剧情还就是整体剧情的话，他是把这个故事讲完了，但他的主要问题在于他每一个角色的塑造。就是因为它是个音乐剧嘛，然后它只能以那种这样一幕一幕场景来呈现的话，感觉它的某一些细节上面就会因为缺乏一些细节，就会显得这个角色的动机特别的不合理，或者有点立不住。就第一个，就比如说主角哈姆雷特，因为他说他在发现了自己父亲的亡灵，然后得知了这个事情真相，他就心生怀疑，所以他就以一个装疯卖傻的形式，然后来试探现在的国王，然后希望能够得到真相，然后知道是不是到底是不是他杀了自己的父亲。然后他那个装疯卖傻的状态，我觉得其实更像一个非常暴躁的狂躁症患者，就你刚刚也说了嘛。
对对对，就很流于表面。
对，就是那种说话阴阳怪气。我当时还在就中场的时候，我还在备忘录里面写了，我说就是疯疯癫癫，不是狂躁症，也不是阴阳怪气。
对他，但是他唱得很好，我没有说他人不好的意思，我还蛮喜欢金圣权的。就是他表现他的疯癫是用那种发疯，也不是发疯，就是那种暴躁的形式。他疯癫其实有很多种演法，但是他选了就是我就是发怒，
就是通过其他角色的形容，感觉哈姆雷特的疯癫是那种说胡话的疯癫，但是我感觉他自己表现出来的疯癫已经有行为上的暴力了。
对，我感觉他随时都会拿起拳头揍人的那种疯癫。
对是的，就是那种感觉，尤其是他对他妈妈的，他对王后的那种。
对对对对，我都怀疑他要掐死他妈了。
是的，结果他后来还真的杀人，
有点离谱。包括他后面他跟那个奥菲利亚对戏的那段，我都觉得他要打奥菲利亚，你知道吗？
而且他那段其实可能是为了给观众表达一下他知道有人在偷听，然后就安排他那个角色一直在往侧边看，因为就是之前已经说过了那几个人在旁边偷听，然后但是他就是边唱然后边往旁边看。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形容词，就是不太机灵。就是脑子不太好使。
对，是不
有一身蛮力但是没有什么计谋的那种哈姆雷特，我感觉是这种感觉。
是的，
就只能靠你的言语和那个行为来表现你的暴怒，而没有不是很机灵，没有什么心术的样子。
对，而且我今天为了聊这个嘛，我还找了一本书，就是应该是挺久之前出版的一本书，那本书里面就讲了不同版本翻译哈姆雷特的一个比较。然后他当时讲到说哈姆雷特最开始在中国演的时候也就是不是很受中国观众欢迎，就是因为哈姆雷特对他母亲这一段，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就讲究孝道，对母亲一定要很尊敬，然后他们就觉得你这个角色对母亲这个样子肯定不是什么正面人物。所以就是感觉你在翻译上一定是要，如果你真的要做本土化的话，你应该做点平衡吧。
这个翻译的什么歌词歌曲我们放到第三趴讲。对，我们列了三趴可以骂他的地方，第一趴是剧情。对，剧情后面还有什么你觉得不是很理解的地方？
还有一个，我觉得他选了这几个关键的情节，还有一幕是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记错了，就是哈姆雷特他在唱完那个生存还是毁灭这个很大的一首歌之后，就是他后面接的是不是就是他那个邀请戏班来宫里面唱戏的这个， 就是他唱生存还是毁灭是一个很迷茫的歌嘛，他当时感觉就是那种很痛苦的状态，就又痛苦又迷茫的状态，然后后面就接的是，如果后面他接的就是唱戏那首歌，那首歌是非常欢乐的，就那首歌也是返场曲，就那个什么戏剧照映着人的脸庞，然后大戏每天都在上演，就那首歌，然后他那次，然后他在上面表现就非常快乐，我就当然这个也可以解释为他此时还是在装疯的状态，所以任何行为都很合理。
这个那也太给他挽尊了吧，不要这样好不好？
就是因为他前一首真的很沉重，然后非常迷茫，而且生存是毁灭是一个就是相当于这部剧的一个核心吧，然后他最后接了一个类似于嘉年华一样的，所有人都特别快乐，然后还有一个像小丑造型一样的演员嘛，而且他们当时还下观众席互动了。
嗯，对，是的，但是我当时在二楼 VIP， 我不知道他们互动是什么样，因为我没看。
我也不知道，我坐三楼，我更没看。对，就是高层二楼楼上的观众的命也是命啊，我当时我就看到底下有掌声还是怎么样，然后台上没什么人，我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前排的观众还在就是往前面撑，然后看看楼下发生什么，我连动都没动，我在翻白眼，我想你们在想什么，就照顾的时候你安排人下去摘蘑菇我已经忍了，你摘就算了，你现在而且他们在底下还停留了挺久的，然后后来才上台的，我当时就非常不爽这个事情。然后还有第二个就是赖尔蒂斯这个角色嘛，他虽然出场比较少，但是他是
也算后期的关键人物吧。
对对对，尤其是最后嘛，他和哈姆雷特进行了一个决斗，就是哈姆雷特用他的剑把他刺伤了，然后他又夺回来刺伤了哈姆雷特，就他们两个都生命垂危的时候，他突然开始醒悟了，对，顿悟了，对，然后突然说我全家的死都不怪你，
忏悔，哎，对对对，揭露一切真相，就是这个其实挺让人费解的，就是你就莫名其妙，哎，他怎么全家的死就突然，他怎么就突然想明白了，就是因为我没有看过哈姆雷特，我只是知道他有这么个剧情，所以我当时就一脸懵逼，包括老 C 也是，
是的，而且他说是他，这背后都是国王，就感觉突然的一些突然的宽恕，
所以我们对这段剧情就非常不解，就不知道他怎么想明白了。然后后来我有幸就是问到了灰灰本人，然后他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们原来是可能以为是赖塔蒂斯是不是最后发现王后被杀因他而死，然后他良心发现，
对对对，就是那种什么冤冤相报何时了啊，然后都放下仇恨，
是的。然后后来灰灰的解释是因为他要临死了，然后他不能把，因为他知道国王就是个疯批，他本来他也知道自己被利用，但是他当时就是被仇恨冲昏了头脑，一定要给妹妹跟父亲报仇。然后他临死之前为什么要说出真相，是因为他觉得如果他不把这个事说出去，那他就是一个罪人的身份，所以他临死之前要把这些都告诉哈姆雷特，或者都告诉大家，然后可能就是宽恕他的灵魂吧。对，但其实也蛮莫名其妙的，就是如果你单纯看的话完全 get 不到这点，你会觉得很奇怪，他怎么突然就原谅他了。
是的，他就是那种一些突然的和解，就感觉他就变成了一个揭露真相的人，甚至多少有点像那种，就感觉像传统故事里的反派的手下，然后被自己的老板放弃了之后，然后恼羞成怒的揭露了老板的罪行。
他本来开头出场只有那几分钟，然后中间那么两个半小时都没了，最后半个小时出来一下，就是一个工具人。他赖海蒂斯其实也很工具人，这部哈姆雷特这部戏所有的角色都蛮工具人的。
是的，就是感觉他太简单了。那还有一个是最后的那个克劳迪斯的那个角色嘛，就他在这个音乐剧的版本里面是给他，可能说是给他增加了一点戏份吧，是因为就这样会显得他们两个对抗感比较强，还是怎么样。然后就是我其实觉得比较有趣的一点是，最后就是他被哈姆雷特杀掉，他马上就要死掉的时候，然后他最后其实是朝着王后的方向在爬的，就是按理来说的话，你就是你被人杀了，你肯定是要往凶手那边爬，是不是？然后但是
所以这版的他是真爱皇后是吗？
这个就不得而知了。对，他是不是每一场都会往王后那边爬？
但是所以就是让人觉得你到底是因为肖想王后所以判的这个就是杀了他的原来的国王，还是为了权力去那个什么。但我觉得克劳迪斯完全就是为了权力去做了这些事情。
是的，就尤其是王后说啊，我要喝这个，就是我要喝这杯酒的时候，他当时是拦了一下嘛，就当时你也不知道他是，
但是也没有特别阻拦，
就是你可以想，就说不定是离得太远了呢。我又开始给他们就是真的，你说他拦他是因为他觉得他不想让王后死，还是他怕如果王后死掉的话他的这个计谋就暴露了？
我觉得给我的反馈是他怕王后死计谋暴露，他不见得多爱王后。
对，就肯定有这方面。还有之前他送，就他和王后在商量，然后他就打算送哈姆雷特去英格兰的时候，然后他就说什么夫人过来，然后就是他们俩就拥抱了一下嘛。我当时还以为他会把他掐死，就是按照一些那种精神不稳定的反派的定位。
那我觉得如果精神不稳定就是反派的话，那我觉得哈姆雷特就是这部剧的反派。这部剧里他的精神是最不稳定的。
是的，一直在伤害自己的亲人。
但是而且王后这个角色也很纸片化，就我不知道王后到底是她的内心独白到底是什么，就也没有表现出来她的煎熬，或者是她到底是偏向哪边的，她到底是不是心甘情愿就是最后跟克劳迪斯，就是这些东西完全也没有表现出来。所以她三个小时的剧情到底讲什么东西啊？
因为这个王后的形象的话，一般她可能是就原著可能更偏向于这个王后是她更在乎的是她王后的这个身份，就她究竟爱谁其实是不重要的。但是感觉哈姆雷特里面，她这个里面体现的是她就是一个母亲，一个很关心孩子的母亲，好像也没那么关心哈。
就她没有给我们塑造一个有血有肉的主角或者是反派，就一切都是按部就班的，你该怎么样了我该怎么样了，然后这么去演的，就没有让我去共情哈姆雷特。就是一部剧做得好的话，那你肯定会跟主角产生一些共情或者情感上的共鸣，但完全没有，完全没有，我看下来完全没有。
对，然后还有一段是哈姆雷特从船就是去英格兰，然后他中途就回来了嘛，然后他其实他是给国王和王后写了一封信，然后给他的朋友写了一封信，然后他们三个就是在场的三个人就读了一个信，然后就还原了他整个被就是在船上经历的一些事情，让他发现的公文，然后掉包怎么样的故事。我感觉那段讲的特别乱，
我也觉得，我甚至都没看懂，我没看明白，我没看
明白。对对对，
我觉得太乱
了。而且因为歌词也那个，就是歌词也唱的不清楚，我也看不清字幕，
就我不知道他到底在哪儿，到底这段是在哪儿，那段是在哪儿，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也不太清楚。
对对对，那段真的特别乱，那个其实是。也是一个挺也我觉得也挺关键了吧，而且他场上那么多人就是以不同的视角来阐述这个故事啊，
就没演好，就是没排好。
是的，就是各方面的因素叠加在一起，就导致这段呈现的特别的混乱。
我们剧情差不多就骂的差不多了，接下来呢我们来骂一骂浮化道。记得我当初中场休息的时候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为什么哈姆雷特的服装是亚麻风啊，莫名其妙好不好，就是服装也太离谱了吧。就是你说赵姑那是亚麻风，杜邦直我可以理解，就是他蛮符合那个时代的背景的，包括就是衣服也是破破烂烂的那种，
嗯，
我觉得我可以接受，是符合那个时代的产物。那你这个哈姆雷特又是什么东西啊？对，然后我今天还看那个公众号，然后采访徐俊他自己的挽尊啊，他自己是这么给自己挽尊的。他说张淑平老师设计的服装就是考虑到当代古典与当代的结合，拉近观众的距离，人物造型上索性跟西方产生反差。你反差什么了？你的王后的衣服还是那种蓬蓬收腰的那种裙子呀，就是女性的衣服、哦、我知道你男性可能有点创新吧，创新的特别丑，可是你女性的衣服那个版型还是那样子的呀，你在反差什么呀？
就尤其是奥菲利亚，她的所有衣服都是那种西式，她是一点中式都没有，我觉得。
对啊，那你在干什么？你用了中式的麻的那个材质，然后跟西方的那个版型结合，你就说这是东方哦。他说东方美学与色彩，东方美学与色彩，说你别来沾边好吧，就是东方美学与色彩被你侮辱完了，你想干嘛呀？我作为一个服装人，就是我现在的公司在做服装，就是你要知道 一个版型非常复杂的东西，那么它的面料和印花一定是非常简约的。你看所有那些剪裁非常夸张的衣服，它的面料一定是那种平整的，就是它就并且没有什么太大印花的，因为这会有一个平衡 balance 好吗 balance 就是它这个完全没有平衡好，然后搞成的那种就是那个破破烂烂的那个材质，那种皱皱巴巴的材质，比我三年前在杭州买的亚麻风的衣服从衣柜里翻出来还皱的那种皱皱巴巴的材质，然后配上那个又是欧式改了一些可版型的那个衣服，我的天哪，就是灾难，太灾难了。
因为前苏州演出之前，其实苏艺办了一个舞台导览，我当时有朋友去，然后我现在已经疯狂到就把所有身边的人都会当成我的就是素材库，我当时还跟他说啊，你去的时候就是帮我记记他都讲了啥呀，然后他们提了啥问题，当时还有观众就也提问关于服装的问题，导演就说他不希望。就是提到这种戏剧，我们演外国人的戏就不要一上来就戴着假发什么穿着，但是我觉得你也没有必要这么极端，你可以真的 balance 选择一个平衡嘛，就没有要求你完全西式。
而且哈姆雷特本来就是莎翁的有名的戏剧啊，你既然用了他的故事，你还不想让他看起来像外国人怎么了？我跟你说，莎士比亚今晚会被你气死，从坟头过来敲人家窗户的门
莎士比亚粉在哪，
就是对，他那个公众号也写了，他就是说让表演更加自然，说演员不会说刻意说我在演一个外国人，可是你演的就是外国人，你也没有本土化，把他本土的很彻底呀、啊、包括歌词，等一下我们就骂到歌词，我就跟你骂个遍。
对，而且你哪怕是一个中式的剧，他也不会是这种服装吧，
就是我才开始提到南唐的服装也是亚麻做的吧，南唐做的就很好啊，你干脆就搞一个中国版哈姆雷特，你干脆搞到底，你那台词完全的中国古风的那个台词，服装搞成那个汉服，对，宋制什么你都行，那你就不要这样搞了，你这样搞就是不伦不类，很莫名其妙的。
是的，就是他就很以一种很奇怪的理念设计了这个服装，而且不好看，他重要的点其实就是不好看。
对对对，那个版型宽松破破烂烂的，就你融合的不好，粗制滥造，然后现在来强行给自己挽尊，说我们要做本土化，然后我们要结合嘛，本土化别来沾边啊，别来沾边。
而且他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这次是因为颜色都太多了吗，我觉得那几个主角除了克劳迪斯之外，其他大家那个服装就并不突出，
颜色多且脏，你不觉得吗？它那个颜色饱和度也不高，但是就是很灰，很莫名其妙。
而且你很难，就是你像一般主角的衣服其实是应该有点区别的，我看哈姆雷特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会比较难从一堆人里面，如果很多人都在场，你就很难准确的识别到哪个是主角。
你说人多颜色多，红楼梦五句红楼梦人多颜色也多啊，可是人家做的特别好看啊，就是人家出圈的点啊，你那个人多颜色多，你那个服装这样然后不好看，然后强行解释，我的天哪，就是服化道可以不作为你的卖点之一，可是你不能让他拉垮你吧，你不能拉垮了之后你还强行挽尊吧还说观众不懂吧。
对，他的主体就完全不突出，上半场的时候我好不容易记住了哈姆雷特他穿哪个颜色的衣服，下半场他换了，然后我当时有个朋友嘛，他本身也是学舞美相关的专业的，他之前毕设还做的就是服装设计的那种方向，我当时把这个发给他看，我说这是张淑平做的，他当时说我第一眼看觉得这是啥东西，然后后来看到张淑平，我觉得是不是我水平不行，开始怀疑自己的审美。
不是你水平不行，就是他不行，张淑平这几年给各种电视剧做的服化道也都不行啊。
还比如说他做了什么，
就好像电视剧的那个服化道，倪妮和那个张震主演的那个电视剧的那个发型就很难看，
就或者是想他要么就是太想表达自己的那种理念，他忘了融合一些。
我不是针对他啊，但是有一些老艺术家老了之后就开始倚老卖老了呀，就说这是我的艺术你们不懂了呀，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哦，我也不知道哦。 然后它的灯光我觉得没有什么，没有很出彩的地方，灯光舞美一般。
对，就是尤其是照顾在前的话，你看过了那个再看这个其实已经没有惊喜。而且这几年之后，如果说早些年的话还会被这种灯光惊艳到，然后那就是在这几年不管是舞剧还是音乐剧甚至就话剧也是啊，然后各种类型的这种舞台剧其实运用灯光都已经用得炉火纯青了。
这叫什么，不进步就会退步，而且你还真实的退步了。
对，就是别的方面还在拖你的后腿，然后你的灯光方面你稳定发挥就已经是退步了。对，他的舞台还是和继承了照顾一样嘛，就很简单的一个，对，就非常非常简洁的，然后一个大的可能稍微带几个机关，然后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地方，有几个我印象比较深的关于舞台的，一个是那个下半场一开场，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现在就要跟你确定，下半场一开场他没有立刻就开始唱歌，然后他是来了一段像就是那种前奏的感觉，是灯光配合音乐，然后把整个舞台就这样每个点大灯打了一遍，然后噔噔噔噔那样，然后就很长的一段，我当时还觉得何必搞这么长，而且第一下还挺吓人的，就是那个声音很大，然后噔一下打过去，有身边的观众有被吓到。然后还有一点是他的舞台嘛，现在就他的舞台变动其实主要是升降和旋转，就是那两个像岩石一样的，就在他爸爸灵魂的那个山洞他会升起来那样降下来，我觉得那个坡有点高，倾斜度好像略高了一点，我看那个国王的灵魂他上下都迈大步，就是你只要走下坡路你不迈大步就会很赶的那种。
不过奥菲利亚死的时候他那个抽屉一样拉出来那个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是挺好玩，但是我真的觉得人家火葬场很像停尸间，
就很像那个烤鸭烤箱，然后就是烤炉，然后拉出来又抽出来的那种感觉。
我知道他可能想表达那种，就是因为奥菲利亚他是溺死的嘛，他是在河里溺死，
他那个可能想表现河那个水波纹，
对对对，然后飘出来，但是他从那个里面抽出来真的有点，对，我懂，但是我没懂那个美感在哪里。
对，我懂你想表达的意思，
是的，
可是他不美，
我知道你的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但是它不美。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底下那一层会转动的舞台，就在哈姆雷特唱生存还是毁灭那一段，它是从整个面向观众那样，然后以一个逆时针的方向这样转过来，就竖过来了。我不太懂它为什么，就除了离观众近一点之外还有什么目的吗？
我也没有，这个我也不懂。
就它就像一个指，就是像一个钟表的指针一样，然后就这样转了过来，它没有什么再多的变化了。我感觉你转的何必呢？人走过去也是一样。
甚至你说这段我都记不清了。
你真的对他，你看你对他，我都没有哎。我看的时候虽然如坐针毡，但是我强迫自己记得，
不是我比你早看两个星期好吗？就是它还是一部很平庸，它这些地方都属于它很平庸的点，然后它烂的非常出彩的点，我倒是记得很清哦。
那我要不要说我觉得舞美还可以的地方呀？
你说吧。
就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比较好看是他们最后比剑的地方的那个剑阵。朋友去看舞台导览的时候，他有拍照片给我，他当时拍出来，因为没有什么灯光和音效嘛，而且他是站在下面拍的，就当时觉得没什么亮点，不知道最后呈现出来是啥效果。但是在你坐在观众席上然后看舞台，他当时结合那个红色的灯光还可以，还是挺帅的。
这就是你觉得他唯一的可取之处啊。
哦，还有一点，唯二就是我刚刚就是我们说过的那个，在最后克劳迪斯要给酒里面下毒那一段，他说我这个酒里面，然后我会饮下这个酒，祝你健康，然后我要放一颗什么最大最亮的珍珠，他把那个珍珠丢进去，当时是有一个那个音效配合的，就那种咚的一声，然后同时地面上会增加一个那种投影，就好像一滴墨或者一滴血就滴进水里的那种，然后从以克劳迪斯为中心然后向四周晕染开，就也是那种就是毒液渗透的感觉。我觉得那个做的还可以，就是也没有让人意想不到，但就是还可以配合当时的场景的话还行。我觉得舞美还算是就是槽点少一点的吧，所以我们放在中间作为一个承上启下是吧。
是的是的，就是舞美这方面，舞美分为三部分嘛，灯光、舞台、道具，就是服装。那他服装都烂烂的那么明显了对吧， 他不能再 too much， 所以我们现在来说我觉得最烂的重头戏，
嗯，
就是他的歌词。
嗯，
刚刚也说了，就是歌词也是因为他想要本土化变得非常粗俗。我对他歌词风格的形容是包工头用新华字典强凹的深度，你用通俗的大白话来写诗，你的欧洲背景加上中国用词就是非常违和的别具一格。我没有说包工头不好的意思啊，但是包工头不适合写歌词。
是的，就是我其实有点困惑，为什么他们现在歌词已经连押韵都不做了。
对对，甚至就是我说如果你写的好好一点，然后你可以不押韵，但甚至他写的那么烂都还没有押韵啊，你是怎么做到两个都不沾的呀？
因为我觉得你如果你一旦不押韵的话，就观众对整个歌词的那个记忆性它会大打折扣。我听歌的时候基本就是我听上一句我根本猜不到下一句他们要讲什么，
就莫名其妙的那个词没有逻辑，甚至他词也没有逻辑性。
对，没有逻辑且有语病
且不优美。
对，
刚刚说到了本土化这个东西，一方面它的歌词又有本土化的一面，什么坟头什么敲锣，但一方面又是什么修道院又什么宗教仪式，就是莫名其妙的。你又好像看似来接地气了，你用了很中国非常 local 哈，非常土的词，中国也可以说墓园墓地啊也可以吧、
嗯、
你还非要加个坟头，我的天哪。你都那么土了，那你索性再涂一点什么，你还要加什么修道院，你为什么不说尼姑庵呢？
是的，哈姆雷特歌我开始觉得不对劲的就是最开头那首，就是哈姆雷特在海边山洞里面碰见他的父亲灵魂的那首歌，然后他父亲亡灵唱有一句是说他把毒液灌进了我的耳朵，我当时就觉得毒液那个词非常非常奇怪，就要么是毒药啊，要么是什么，怎么就一般大家生活里不会用毒液这个词的。然后
毒液就是很西方的用词，
对对，就漫威会告你吗？然后后面哈姆雷特又唱，就是他不是说什么不会不要忘啊怎么样，然后哈姆雷特说不会忘，他说我对着上天的面前发誓，我就是你这个啊，这个动宾关系，
对，
你要么是一个介词啊，要么一个在，要么你说在上天面前，要么你说对着上天，你哪有说对着上天面前发誓的？
你直接对着上帝发誓不就好了吗？你搞什么又当又立啊？
上帝又不够本土化。
可是他还说在天堂，天堂在沉默，谁在听祷告？那天堂呢？中国古代有天堂这个词吗？也没有吧。但是我可以让你下地狱啊。
就是说到奥菲利亚的那首歌嘛，奥菲利亚自己的歌其实也有点问题的。
哇，奥菲利亚自己的歌全是问题好吗？我的天哪，全是问题。他唱的那段什么即使冲动减少一半想要控制也难，他都能让我的心旋转，情在我胸中翻，那是什么东西啊？什么情在我胸中翻，这句话是什么呀？你能不能稍微写得好一点？我不知道他想干嘛，就是也不优美，然后也不合理，形容也很不恰当，你到底想干嘛？
然后下一段他不是还唱嘛，然后说什么我想要去拥抱而不是逃跑，说没有比海浪掀得高，
对对
除爱的心跳。为什么是除爱的心跳？
为什么是除爱的心跳呢？这除爱什么除爱？是除去爱的心跳还是什么东西啊？
我猜他可能是想说就什么除了爱的心跳，就是一个倒装，哎，两个倒装。
那你能不能写清楚啊？还有什么没有比海浪掀得高这句话单拎出来是一个歌词吗？我小学二年级的表妹都写的比他好好吗？小学生作文都不能这么写，写的会被语文老师判不及格的。
表妹受到了伤害，
表妹受到了伤害，表妹说姐姐你不能这样对我，我写的比他好。
对，他这个就你大概知道什么意思，但就是很怪的一个形容，你没有人会用，一般不会这么讲话的。
对啊，没有人会这么讲话。你就算那种哦亲爱的奥菲利，就是那种你要那种拿腔拿调的像欧洲那样的也不可能是这种感觉，你要是中国本土的用词也没有这么土，也不是，甚至它都不是土，它都不是本土， 它是乱。
然后后面就还是嘛，就是哈姆雷特对奥菲利亚唱的那首歌，然后他有一句话就是说他对奥菲利亚说到修道院去吧，而且还是就很愤怒的那句，他那句话那句台词其实念出来就挺奇怪的，感觉像小朋友赌气一样。然后就当时修道院那个词吧，当下听的时候我觉得还可以，但是因为后面我看了其他翻译的版本，他当时那个翻译的是到尼姑庵去吧，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挺本土化的翻译吧。
对对对，他后面还有什么说鲜花吐露芬芳，装饰新娘床，哪料花瓣却落在你的坟头上，就是坟头跟修道院。哇哦，落在你的墓园上啊，落在你的墓碑上也行啊，落在你的坟头上，我天哪，怎么了？我在你的坟头蹦迪吗？
好像那种什么让你不要踩草坪的诅咒啊，就什么今天踩在我头上，明天长在你坟上。
就是我现在清明节都不说我去上坟，我说我去扫墓好吗？
就比如说下半场的时候，克劳迪斯在忏悔的时候，他说像表达自己很虔诚，然后他说像婴儿一样跪下，我觉得就很奇怪，因为就是跪下这个动作它不是婴儿能发出的动作，你如果想表达脆弱的话就用婴儿，
而且他原来也不是像婴儿一样跪下，这个翻译也不是这么翻的。
对，他是说就像他可能是想表达像婴儿一样脆弱，就是像新生的婴儿一样柔嫩的那种感觉，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跪下是怎么出来的，是把跪下和婴儿放在一起了。
包括后面那个王后唱什么儿子无名的怒火也会烧到我，丈夫权力的光环也很热，这是什么东西呀、啊、我的天哪，我都说了我小学二年级的表妹都不会这样写，就是我随便挑两句全都是毛病。
好热，
他什么也会烧到我也会灼伤我不行吗？权力的光环也很热也炙热不行吗？你改几个词，求求你啊，能不能行啊。
哦，然后还有一段是他克劳迪斯讲哈姆雷特很危险，然后他说很危险，就像快要破壳的蛋，我绝对无法容忍他转悠在身边，像一个刀尖，就是他，对，而且他后面讲什么像一个刀尖一样转悠在我身边，就这转悠这个词，就是觉得你很少会在一个歌词里面看到这种，就是以你为圆心成一个圆周运动是吗？
包括更还有那些我刚刚重复的，就是本土不够本土，就是什么雷铜鼓雷响喇叭长鸣喇叭，沙翁那个时代有喇叭这种东西吗？我给你吹个唢呐吧，要不要？
就甚至有一段我以为他那一句明明可以压上，但他硬是没压，他在他母亲面前讲他父亲然后还有克劳迪斯两个人，他就说他爸爸这个说看这位眉宇间何等光辉，然后他后面讲想神采奕奕如此的高雅，就他前面是光辉，如果你这个地方用高贵的话其实不就是能压上，他没压，我不压，
快给你鼓掌给你鼓掌。
对
对呀、啊，你压都不压，你甚至又不还不压。
他当时唱完，我就觉得很奇怪，你这句明明可以压上呀，你怎么不压？你是觉得后面反正也压不上了，我压不压无所谓，因为他后面是威严，
摆烂了，已经就是完全摆烂了。
对，就是他这几句，他是不是完全在一个那种话剧的形式来写这些歌词，所以他就根本不考虑。而且后面还有一个，其实我已经不太记得那个是谁唱的歌了，应该是挺后面的一个歌，什么黑暗写了一首黑暗的诗，但是就反正就是一个要么是黑暗要么是黑夜，反正他就大概是说黑暗写了一首黑暗的诗，就你换一个词嘛就行吧，我你说了哎，我听了跟没听一样。
对，你哪怕换一个词呢，你说黑暗写了黑夜的诗都行啊。词我觉得如果我真的我们词甚至改哈姆雷特的词我们都可以单出一期，就是喊哈姆雷特的作词人过来看一看，
就我觉得这个可以好好写个论文就怎么修改写论文的灵魂。 如果有人愿意好好盘一盘的话，感觉它是挺值得深入探讨的。
这个修改空间太大了，真的修改空间太大了。
但是我感觉他们可能应该就主创们也不是很在乎吧，他们就如果在乎的话肯定是能压上的。
对啊，我觉得在乎的话你初审第一遍你就知道他这个词写的有多垃圾了，就是词是最好发现而且修改的成本最小的，不像你服装你可能还要改版啊什么的，词是你动两根手指就可以把它改好的。
对，而且你整个在排练的过程中大家肯定也都发现了这个词曲它合不上啊，然后就不怎么好唱的这种问题了。
演员都是好演员，但是歌一般，词又特别垃圾，我觉得歌也是被词拉垮的，包括他的歌其实也都是大歌，听起来很累。
对，我当时其实看完就觉得演员确实真的都很优秀，因为你不优秀的演员应该记不住那么难记的调调，这么奇怪的曲的走向，然后这么拗口的台词。那么这些歌里你有没有觉得还可以听的歌词呢？或者就是比较好听的歌？
不是，我觉得歌跟歌词是相辅相成的，一个好听的歌一定要有一个优美的词，它词都这样了，所以在我眼里没有好听的歌。旋律的话好像奥菲利亚那首还不错，
对，他那首就比较正常的好听。
对，但是那个词太烂了。
我觉得比较好听的就是那个博洛涅斯，就是那个就是赖尔蒂斯的爸爸，他唱了，他当时给国王和王后形容哈姆雷特疯了，然后他不是唱了一首疯狂，我觉得那个还挺好听的，就什么疯狂的喊疯狂的唱那个，你还记得不？
哦，我记起来
那首歌还就比较压上了，还算对仗歌词。
对，因为那首歌本来就是一个比较疯癫的歌，所以它的歌词烂，
对对对，
就是也能理解。
对，
就是也还对上了。
对，他那段曲子还行，我觉得还挺好听的，就比较蛮现代的一个，然后也不是很沉重。
我觉得他歌的旋律都没有特别难听，就是如果你把歌词改一改，
嗯，
还就是算还可以的，就算一首正常的歌。你现在的歌词我觉得你的歌都不正常。
那我们其实就那就再聊聊赵郭好了。
对对对，原来想单独聊的，但结果还是要对比，对比才有明显，就所以前面也穿插了一下，所以就是赵郭跟哈姆雷特比起来的话，显得赵郭真的是更好看了。
是的，就是因为感觉赵郭是一个，他是基于原来剧本的基础上，他有很多创新的东西，而且能看出来更多那种导演他自己的想法。
而且赵姑在2021年那个时候才出来的时候已经算是一个国产比较先锋的一个剧了，音乐剧了。
当时有人会说什么，就是赵姑会让他觉得中国音乐剧还有希望。
对对对，差不多是这种感觉，就是在2年前他已经算是比较先锋的了，虽然他也3个小时。我看赵姑我当时是被惊艳到的。其实我说哇，他当包括当时他是在文广嘛，就是文广我觉得还挺别致的一个剧院，所以就是整个感受也非常好。但是我当时看到中场的时候，因为一般音乐剧在8:30就是中场休息了嘛，就他9点还没中场，我当时就隐隐约约感到不对劲，然后所以结果当晚11点多才出剧院。就是他，我觉得他这部剧他是那种想要的太多了，后面的剧情没必要。就包括我说他那个后面陈英和他那个王那个婴儿灵魂和解那段戏，我觉得没必要，有点多，有点 too much， 就是没有取舍。然后所以多那半小时的戏我看不下去，我看音乐剧最多只能集中2个半小时的精力，看话剧不一样，话剧很精彩的话剧，那死亡陷阱什么的3个小时我 OK， 可是看音乐剧我最多最多集中2个半小时的精力。
对，其实我觉得音乐剧它没有中场休息是最好的，就保持一个没中场的长度，1个半小时啊2个小时之内，这样就是感觉是最恰当的，就你的情绪又不会被打断，然后就很精简的一个剧。
是的，所以我当时想的是如果这部剧在10点之前结束，那这部剧能在我心中打一个8-9分。但是他当时11点结束，我操，我真的6-7分算了。
哇，结果竟然是因为时长。
对，
那就是我昨天又特意翻了一下 赵氏孤儿的那个剧本嘛，就是赵氏孤儿这个故事它其实历史非常的悠久，它是就春秋时期就有这个故事，然后后面是元代的时候改成了一个元杂剧，然后再后来甚至就传到国外嘛，伏尔泰也改过英文版的剧本，然后他们这个剧本他当时我后面看了一本书，他写的是就这个剧本在元代那个时候之所以被再次翻出来，其实他当时是想借这个故事然后来让当时的时代的人就反抗嘛，就是因为他这个讲的是一个那种宗族的故事，就感觉我要维护正统的血脉，然后不要就是要抵抗那种蒙古人然后元兵，他是这种就他是有这个目的性的，所以他改了这个故事，所以他整个故事感觉都是那种什么为正义牺牲啊，为理想奋斗，就很讲究大义的故事。然后他这个音乐剧改的剧本是一个英国诗人然后为英国莎士比亚剧团改的，然后他的这个故事里面就是他改编的时候就加了一个好像就有增加那个橙子灵魂的角色，但是他英文版改编是这个角色出场只是在最后的时候，就是在最末尾他们和解那一段出场的，然后他音乐剧的改编是就相当于他开篇就已经存在然后贯穿整个剧，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就挺好的一个改编。
对对，这也是一个创新的点，但是就是还是时长太长了，我可以接受你最后和解但是你可以少一点，或者说你把它浓缩一下。
对，是的，因为当时观众确实挺累的。
真的，我觉得徐俊你没必要，好吧，三个小时真的没必要。他，你看现在国内大部分其实都是两个小时，如果是三个小时的话，证明你没有梗概和浓缩的能力，证明你没有一个侧重的能力，
或者你想表达的东西太多了，
太多了又不会取舍，
就这个也想拿，那个也想拿，其实类似赵，就是类似那个人间失格时间也很长，就看到后面我也很累，
就是你什么都想要什么都得不到哦。
你看到后面就主角还在唱那种很大的歌的时候你已经快睡着了，
对
的那种感觉，
已经带入不进去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赵氏孤儿这个音乐剧它比较好的就是它这个故事原来是讲一个很宏大的主题，但是他在这个剧里面其实讲了很多小人物的故事，就成英他也不是那么就从头到脚都是就从头到尾都是很无私啊很伟大很无畏的，他也是有那种很胆怯的一面，然后也畏畏缩缩，开始也会犹豫的。
对，而且包括那个图案谷他虽然是个恶人，但是他也喜欢就是还是爱他的养子的，所以赵姑他这个形象每个人物的形象其实算是比较丰满的，不像哈姆雷特我就是纸片人完全片面化的。
就是他这个陈伯就是赵氏孤儿这个角色他复仇的时候也不是那种就觉得哎，我为了我的家族报仇怎么样，他当时是感觉是被那些灵魂然后被所有的人推上那个位置他要去复仇，就他复仇之后他自己本人也还是很痛苦的那种感觉。
所以为什么两年过去了徐俊你还退步了
而且他我记得导演就是我看那个公众号采访他还说觉得哈姆雷特剧本不好改，他说当时赵姑的剧本就很快就改好了，哈姆雷特的这个反而改了很久。
那你改很久你叫知难而退好吧，改很久说明你不合适我当时是觉得赵姑的配乐和舞美是很好的，我觉得比哈姆雷特要好，包括赵姑也没有那种很乱七八糟的歌词。
对，赵姑是虽然还有一点他还有一点偶尔有一点奇奇怪怪的翻译腔，但整体来说是就是在讲人话吧，相比之下还是在讲人话。我记得当时赵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奇怪的翻译就什么我的娘亲大人还是什么亲娘大人就这种翻译，但剩下还好，他起码那些也不能说他每首歌都很好，但是大多数歌还行吧，
就是跟哈姆雷特比起来赵姑真的好好看呐、哎、徐俊你是不是为了要推赵姑的巡演所以放出来哈姆雷特的呀，是不是有我怀疑哦，是不是有这个阴谋论在啊。
哎，但是好像那天看采访不是说他还在已经开始筹备下一个名著改编了
谁复仇啊，他又要谁复仇
对，我说他下一步可以拍《宝莲灯》
对对对对对，
就都找舅舅复仇，
沉香秀牛的牛的，都找舅舅复仇，
都找舅舅，然后都没妈妈
那就下一步就沉香复仇吧。
这说不定真行，我觉得真行。但是宝莲灯它这个音乐不一定打得过那个电影，就是原来宝莲灯的那个动画电影嘛，就他那个音乐不是特别好，就什么想你了365天、
哦哦、
然后
对对对，那个我真的是看一次哭一次，
对吧？我觉得他这个音乐应该打不过那个电影的配乐、嗯、
也不好说，我们还是给一些期待给徐俊吧。
哎，说的好像他真的要拍宝莲灯一样，怪他传出这个说传闻说，我说听说徐俊要改宝莲灯，
期待徐俊可能下一部剧会改谁复仇吧，浅浅期待一下。但是我觉得如果是他的下一部剧买的话，如果没有我的人质，我第一轮肯定不会买，就是只能说浅浅期待，
就是期待。我觉得他总是能发挥出一些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东西，就虽然不一定好，但是就是让你意想不到。
比如说中西结合布伦布雷的歌词是吗？还有那个亚麻风的那个宫廷制衣，
他总是能 惊吓到你。就比如你以为他这一部服装还是和赵氏孤儿一样，没有，更难看了。
你永远不知道他会给你惊喜还是惊吓哈。
照顾还有一点，就女性角色，你我觉得就是我觉得程英的妻子，她的那个塑造的还是一般般吧，因为她其实出场时间就很少嘛，然后上来唱了一首歌，就相当于是被迫的把自己的孩子献了出去。她当时是完全没有选择权，如果说程英还有那么一点点选择权的话，她是完全没有选择权的。而且她的结局也是，我看剧的时候完全没有注意到他的结局，听别人说好像哪个歌词还是哪里有带过，就是他后来因为太过悲痛就去世了，好那个啥的一个角色，
送子工具人。
而且最后和解那个现场也是程英和他儿子的灵魂嘛，他的妈妈也其实没再出现过了，就如果没有他那个飞龙睡在瓦片上那首歌的话，这个角色存在感应该会更低。
赵姑的女性角色设计的也都不太行，那个公主的角色不是也就是没几分钟然后就没了，
她在，但是她没怎么出场了，就是
没有，后面没有什么戏份了。
对对对，她就是她真的是工具人，感觉就是给赵氏孤儿提供一个情绪价值。就刚开始他最开始是生下了这个孩子，然后把孩子送出去，然后第二个他再出来就是程波已经长大了，然后看他感觉很疑惑，就很熟悉，然后再一个就是找告知真相，然后复仇成功之后给他安慰，就是一个纯纯工具人啊。
但可能就是这部戏的重点也不在他俩。
对，就这部反正他们这种戏的女性角色就都是挺单薄的那种。
对对，这可能就是原始的剧本问题了，也不是他的问题，就是历史遗留问题。
对，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就如果能就说不定可以借此来反思一下封建制度下女性地位。
那我们差不多，哎，骂也骂完了，骂的还挺尽兴的，这期差不多就到此结束了。怎么说呢，徐俊，听说你从来不看剧评，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以后多注意点吧，不然就是你活该以后做的剧都不太好看哦。开始阴阳怪气了，老师有什么补充的吗？
我的补充就是哈姆雷特这个大家看，如果非得要看的话，就是这部剧其实因为它现在在全国巡演嘛，其实没有特别推荐大家去看吧，如果你真的很好奇的话别买太贵的票。
买有80的吗？180差不多了吧，就是我觉得
180吧，但可能会到天边去，
我觉得非必要不建议观看，如果没有你的人质那你就别看好吧，没必要，没必要，真的没必要。
你不看的话基本不会有任何损失，但确实没什么，就没什么亮点的东西。赵氏孤儿的话我觉得就是可以看看，但
对，我觉得赵氏，对，赵姑二巡的话就是再来演的话，我说不定还真的再会买票去看一场。
对，我之前是说我不会看了，我会觉得累，但现在我觉得就是相比
对比起来真的是徐俊推赵姑的阴谋吧，我觉得。
对，就你现在知道谁好了吧。
对对对，行，那么就到这里了，大家再见，拜拜、
拜拜。